各位听众大家好，那么从打今天开始呢，给您说一部前七国孙庞斗智，就是孙膑和庞涓呢。这部书由哪儿说起呢？就是战国七雄齐楚秦燕赵魏韩燕国。那么当时呢，燕国的国君呢，有这么一位燕丹公主。燕丹公主不说金枝玉叶，那也是燕王的王母娘娘鸡子儿，怎么讲宝贝蛋儿，特意宠爱。所以呢，这公主就不能说下夫找主上夫家去，就得招赘驸马。最后呢，可着国家这么一宣扬，招了这么一位驸马。驸马姓孙名操，是大有来历。这孙操是谁呀？感情是孙武的儿子，就是战国时期那位大军事家孙武子。将门之后，俗话说虎父无犬子嘛。所以这个孙操啊，自幼是弓马娴熟，身通韬略，善小兵机。可以说招赘这位为驸马，那也是燕国的一员良将。后来呢，生了仨儿子，长子叫孙龙，次子叫孙虎，幼子呢叫孙膑。那么当然说了，这个孙膑不是受了膑刑之后才叫孙膑的吗？哎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咱这叫评书演绎，咱们直接就说他是孙膑，您知道就是一个人就得了。那么燕丹公主啊，据说怀孙膑的时候，古代人呢说这个非同凡响之辈，日后有作为的男子汉大丈夫，在身怀有孕将要降生的时候，是天生一景。这燕丹公主也梦着了，当然呢，其实就是后人牵强附会，说老有这个红色的云彩啊，满屋子绕。等孙膑这么一生下来一看，嚯，这孩子长得漂亮啊，眉清目秀，而且悟性极好。孙操看着自己的幼子抱在怀中，可就跟燕丹公主说了：“说妻呀、啊，此儿长大必握百万之权，乃吾家至宝也。”其实呢，说孙操这眼神就这么准，他就能看出来这孩子非同凡响。其实我认为这就是父母对孩子寄予的一种厚望。当然了，天下爷娘爱好的，所以燕丹公主对这个孙膑也是更加的疼爱，更加的珍惜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孙膑出生，秦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，秦孝公登基接位。继位之后，派使臣到燕国来催促进封，因为燕国呀，那是向秦国称臣的，强秦之力谁敢不尊呢？秦国使臣这么一来，燕王就有点发傻，跟家里人商议商议吧，把孙操就找来了，说姑爷，哼，现今齐楚秦燕赵魏韩六国皆弱，强秦难以抵挡，你说咱是给他是不给他？要给他丢不起这个磕碜，可是要不给他，他就许拿这个当口实，当一个因由来打咱们。我说呀，来，这乖乖的老老实实的，干脆啊，差使纳贡，咱们忍个肚子疼就得了。孙操驸马闻听此言，把双眉一皱，说：“岳父大人的，您这个话，萧旭不敢苟同。秦国虽强，武燕何弱呀？咱也并不比他差多少。我王恐秦生信，何不兴师先自伐秦为上？”燕王一听乐了。贤婿啊，你说的轻松，那是吹口气儿那么简单的事儿啊！我早就想打，可是跟秦国打，咱打得过人家吗？你以为这窝囊气好受啊？仰人鼻息，还得听人家的，人家还得冤着你、损着你，还占着你的便宜，不拿你当回事儿。我早就咽不下去了，可是呢，没有领兵的大将。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，咱要打不胜，你不是自己弄着一脖子狗赢吗？ 自己给自己惹麻烦吗？岳父大人，您如果信任的话，小婿我愿领50,000人马力破强秦。哎呦，燕王上下打量一下孙操，心说我这位驸马爷，这位贤婿，你别看平时一说话笑而言约的，文质彬彬的，感情一谈这事儿，您没瞪眼了。贤婿啊，此事还是慢慢记忆为上。我曾听闻秦国名将颇多呀，好些人特别能打，你一个人去了能得胜吗？哎，千岁啊，你休得过虑。臣有三子，长子孙龙，次子孙虎，履历过人，英明盖世；幼子孙膑尚未成人，可是也不打紧。臣愿携此二子同行，秦不待战而自克也。言下之意，我领兵自一去，秦孝公就得吓得哆里哆嗦，战战兢兢。哎呦，燕王一听，你别说，这行势现在有点长阳啊。好，贤婿啊，那我明日一早赐御酒3杯，金花3朵，与你壮行。咱们简短结束。次日平明，孙涛辞别了燕王，出得朝去，带着孩子孙龙孙虎下教场，点起人马，即刻启程。哎呦，旌旗招展，袖带飘扬，金鼓齐动，大队人马50,000呢、兵到10,000，无边无岸，兵到100,000，扯得连天，50,000人马铺天盖地，炮响3声，咚哒哒哒，出征去了。简短截说呀，兵马来到潼关城下，孙操传下一令来呀，扎在关外。燕国的人马到这儿了，这位秦孝公呢，正在升朝议事，怎么回事？他也研究的，我这使臣派他这好些日子了，怎么不见燕国的使臣前来纳贡啊？他什么意思啊？莫非说还敢违我之令不成？正想着呢，突然探报来报，报报报报报啊！叽里咕噜，连滚带爬，踉踉跄跄进了金龙宝殿。秦穆公一看，哎，何时如此惊慌？慢慢的报来。回禀千岁，现有燕国大将孙操带领50,000人马犯我潼关之境，还请千岁定夺。哦，呵呵呵呵，好。秦孝公心说，你这就怪不得我了，我想打你找你个茬口还找不着呢，这回你倒先动了手了。燕昭王，你好生的不识时务，这叫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武安君何来？在这。武安君白起啊，哗啦啦甲叶子所响，五班之中走出一员大将，见此人身高过丈，相貌魁威。甘龙渡回何在？在在呀。又出来2员武将，一个黑脸一红脸。我命白起为主帅，甘龙渡回为副将，领兵30,000出关迎敌。呵呵呵，三位将军此去，务必要得胜而还。白起一听，千岁你就放心吧，我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？简短接说，三个人点齐人马，点炮出营，咚哒哒哒咚，哗啦的一下子可就到了潼关了。孙操呢，列着架子，带着人马，听探报来说，怎么着？秦国领兵出营了，谁是主帅呀？白起为主帅，甘龙渡回为副将。要说孙操不害怕，那是假的。他告诉俩儿子，你二人与我守住大营，看为父亲领一支人马，杀败来将。就这么着，来到阵前， 还没等通名报姓呢。就听这边白起冷笑了几声，来者何人？通名在战。孙操一看你好的这样子，白起我有什么可怕你的？燕国驸马孙操来将，可是白起，既知我武安君的大名，是安敢来犯？阵前收手！白起那一刻过来，把你脑袋给我拿过来，好像一点不客气。孙操一听，那还说什么打吗？就这么着，二将往前这么一催马，各举刀枪，打在一处，停停当当。这场杀呀，真可说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鸟飞兽走，神鬼皆伤啊！杀了一个，难解难分，打了有这么六十多个回合，没分出胜负来。白起呢，手使一杆长枪，那枪可了不得，大枪是兵器之贼。就是说呀，这兵器是横者当枪，顺者当棒，砸拉连扣拽，什么上崩下砸，里吊外滑，滑拿崩把牙翻挑盖拉搭，这条枪上下翻飞，一会儿是大蟒出洞，一会儿是银龙戏水，通通通，就好像啊是在这儿栽下了一片枪林一样。围着这个孙操滴溜滴溜滴溜，这大枪一就是打转。这孙操也不白给啊，那是兵圣孙武之子，从小家学深厚，他父亲也没少教他刀法。孙操这口刀，俗话说得好，叫单刀看手，双刀看肘，大刀看滚手。这口大刀风不透雨不漏，舞动的犹如刀山相仿，连点水都泼不进来，连根针都插不进去，是呼呼刮风啊。前一刀后一刀，左一刀右一刀，刀刀直奔白起后脑瓢啊。两下都下了绝情了，因为什么？这第一仗头仗生张张胜，头仗败张张败，两下都玩了命了。一直打到了日色偏西，就听白起这边啊收军锣响，螳螂螳螂螳螂螳螂螳螂螳螂螳螂螳螂螳螂螳螂，紧接着孙操的阵脚下是金声响动，螳螳螳螳螳螳螳螳螳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同时敲了收兵锣了呢？因为两军阵各有想法，白起这边怕主将吃亏，孙操那边那更是替他提着心吊着胆，因为白起是声名在外，谁不知道是六国之中的战神呢？一提起白起的名字来，这六国家所有武将都得琢磨琢磨，能不能打得过人家，是不是人家对手。所以今天孙操啊也可以说硬着头皮往上撞。就这么着两下回了营了。回到营中，孙操有点虚虚带喘，虽然说杀了六十多个回合没到盔歪甲歇带冷头松那个程度，但是心跳也有点不正常，干嘛累的。所以孙龙孙虎一看爹爹回来了，赶快出营，来到中军保障，替爹爹把盔摘了甲卸了鞋换了。孙龙啊开口就问说，爹爹今日出战不知胜负如何？儿啊，以前我广听说武安君白起了不得不得了，我想啊此人浪得虚名，没有什么真实的本领，今日一见果然不虚啊。孙虎也说，爹到底怎么回事，您先喝口水。孙操接过茶碗喝了口水，哎呀，我与此人大战六十回合未分胜负，这是天晚了我收兵回来了，明日要一决死战。来呀备酒，今天呢、啊、咱们父子三人好好的喝一喝，开怀畅饮，所谓是酒壮英雄胆。 这个时候孙龙看了眼孙虎，孙虎瞅了眼孙龙，心说明日一早就要开兵见仗，而且肯定是一场凶杀恶斗，咱们还喝酒，这有点不合时宜，但是父亲吩咐下来了，也不敢不听啊。白酒吧，好嘛，这边就喝上了。白起回到营中呢，他有俩副将啊，甘龙和杜回呀、啊。要说白起瞧得过谁呀、啊？根本没搁他眼里去。但是今儿回到营里头，他双眉紧皱，满面愁云，把甘龙、杜回都找来了，说：“二位将军，孙操其人不顾借父之名，我想他不过如此。”可是没曾想到今天在阵中我跟他一场大战，他刀法惊奇，看这意思啊，我还一时之间取不下他，怎么办呢？事到如今呢、啊、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咱们呢夜半偷营，兵分三哨，他营中火一起，他心一乱，咱们必然成功，在乱中咱们就取了胜了。甘龙、杜回一听，将军那就依你吧，可是他万一有准备怎么办呢？哎，打仗哪有那么手拿把掐的事啊，你以为坐在家里炕头上呢？咱们就干一把吧，要是真失败了咱们再撤回来，凭我掌中枪，他要想困得住咱们，哼，还费点劲，好吧。俩人一听只好这么办，所以妄下传令，军事啊，二更造饭，三更结营。白起居中，甘龙在左，杜回在右。吃完了战饭，还没到三更天呢，各营军事收拾的停当利落，人闲没马利口，把那铃铛都摘下，锣不带，鼓不拿，鸭子巧动无声无息，偷偷的可就进了孙操的大营了。白起啊，在他腰里边揣了一个信炮，这信炮就跟现在的粮饷似的，二踢脚啊，到营里边咚踏，那五更半夜的营在开挖野地，这个声音传出老远去了，随着这一声信炮响动，喊杀震天，冲锋声四起，冲啊杀呀，把孙涛抓住啊，别让他跑了啊，立功啊，将军有赏，失宠吧。这些人马就冲上了，这一下孙操大营就乱了，千不该万不该呀、啊、你喝酒可干嘛？孙涛喝了个酩酊大醉，虽然说自己有沧海之量，但是今儿高兴也没防备，爹没防备，孙龙孙虎呢，你倒是安排安排，打仗这玩意儿就是出其不意啊，还真就没猜到人家能结营，这俩喝的也稀里糊涂，正做梦呢，咣，信炮这一响，扑棱，这俩在行军船就坐起来了，等穿衣服蹬鞋往外跑，那就不赶趟了。有的军士啊还比较聪明呢，听着炮响穿着裤头就出来，抓匹战马有的就跑了，这就乱了套了，跟一锅粥一样。孙龙孙虎吆喝不住，那位孙操呢，他起的比谁都慢，那盔甲根本就来不及穿，用现代话说，穿了件睡袍，蹬上靴子往外就跑，也知道大势已去了，第一个先得逃命，所以一路烟尘往后哨跑。后哨呢有这么几匹马，而且是个小门，他们以为啊鸭子巧动神不知鬼不觉就跑了，可是没想到啊，白起找谁呢，早就贼上他了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军中无主必然大乱，所以他跃马摇枪就冲过来了。哎呦我的个天，你再看燕国这五万人马，哪儿挡得住白起啊，如虎入狼群一般，杀了个爹妈乔侯，尸横遍地，胳膊腿烂飞，简直地上那血哗哗往下直流。白起呢，这一场大胜啊， 那给秦孝公也打了腰了，也提了气了，也扬棍起来了。划了一圈孙操也没找着，白起歇说跑跑了吧。边敲金凳响，齐奏凯歌还。等回到朝中啊，秦孝公喜不自胜，把白起招上殿来说：“爱卿啊，孤闻燕国孙操智勇双全，你是如何打的这么大一个胜仗啊？”白起一听，哎，千岁，孙操浪得虚名，他武艺倒是不错，可是此人呐，行事有点慌乱，统兵呢也不甚细心，比起其父，半夜了赶城门，差着600多里地呢。哦，此话怎讲？白起就把结营这个事儿啪啪啪背数前番细说了一遍。秦孝公一听，好，多亏了武安君，来呀，赏黄金千亿财断不断，其他将士各有升赏。秦国呢是皆大欢喜，但世界上这事儿就这么回事儿，他有哭的就得有笑的，有笑的呢就得咧嘴的。好嘛，孙操带着俩儿子孙龙孙虎跑回的燕国去，鞋都丢了，袜子都没一个，这盔甲早找不着了。等跑到自家门口，这孙操也知道哪有脸面见燕昭王啊，跟人说的挺好，我不怕人秦国，我去打仗肯定能打胜，这就叫打胜，5万人马扔在那儿，自己回来了，要跑断点自己的命都搭上。所以呢想个招吧，告诉手下人把我绑上。手下一听啊，元帅绑，少说废话，要不绑我有什么脸见咱们大王去，那绑吧。头前啊绑了个洗了海摔，把孙操气的，绑紧点儿啊，绑紧点，绑不紧那绳子杀在肉里才好呢。好吧，这帮军士们呢其实还这样呢，要绑紧点绑紧点，连紧三扣。孙操疼的也直咧嘴，但是那也比掉脑袋强啊。就这么着，孙操自备祈福来见燕昭王，不知燕昭王如何处置，咱们下讲再说。